好，我们继续讲认清自己。好，那我们已经讲了，色蕴、受蕴、想蕴，还有行蕴里面的，五片行、五别境、11个善心所。那现在我们讲根本烦恼有6个，那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解脱的这个心里面，这些烦恼里面，是从这些烦恼里面解脱出来的。能够了解这些烦恼，对我们要解脱是绝对是必要的。我们解脱烦恼，不能说我这样好什么都不知道，那这样就叫解脱。我什么都不想就解脱，不是的，是真的认清它，消灭它。我们知道，在军队里面，在打仗的时候，你要看清敌人在哪里，你才能够跟敌人作战。哦，那有一条毒蛇过来了，你若不晓它在哪边，被它咬死；你若知道它在哪里，你把它用夹子把它夹起来，把它丢到山里面去放生，对不对？哦，你不要让它存在在你的周围。那同样的，烦恼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如果不把它去除掉的话，永远被他作怪，永远被他控制住。所以我们要现在要开始来认清烦恼是什么样子，是有哪一些东西。那根本烦恼的贪嗔痴慢疑不正见，那贪就是指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的想要拥有，那非法越超过本分而所求的，那叫做贪。这个如果了解的话，我们来看看在生活里面有哪一些状况是叫做贪。这种贪之下，你看古代里面，举例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看到秦始皇的军阵，他起了一个心，大丈夫当如此也。他是贪爱这些名利啦，贪爱皇帝的这个名利，那这个心也是一种贪。但是如果是我们看到佛陀，我看到佛陀想说大丈夫当如佛也，这是什么？这是善心。那他刘邦是贪爱世间的名利，那是不一样的。那项羽的心，他的贪里面已经有隐藏着更不好的咯。项羽看到秦始皇，他讲什么？彼可取而代之也啊，就是什么？我要把他斗下来，然后我要去坐他那个位置，那不是很惨？这种贪更严重啊。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看了。如果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你起一个贪心，贪心所，你说这个科长我要把他斗下来，彼可取而代之，我要取代他的位置，这是贪。这个贪里面已经太不好了，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想到说我培养他，我培养的福德因缘、福德善根，没有想这个方面因缘，而只是要把它弄下来，那个叫做贪心所不好的。好，这是比较严重的啦，那比较维系的呢？有一个人，他去市场买菜。他市场买菜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台风季节过后啊，很多的菜物价都很高。那葱是以前在我们台湾，这都是随着你买菜会送给你的。但是那个时候台风刚过，菜很贵啊，还没有长得很熟，所以这个葱是要有买的，不是用卖的，不是用送的。那一个太太，她去市场的时候，她还是贪心啊。她看到那老板卖菜没有付葱，她就跟他讲：“老板啊，送几颗葱好不好？”什么心？贪心嘛。人家没有送你，你跟人家要，开口要，那叫贪心。这个是要小心，不要这样。买得起，不是买不起，不需要这样贪心，月份非分，超过所求。好，那在 平常里面六根对六尘里面，在台湾里面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你知道是什么吗？哦，这个从屏东到基隆都有的，叫做槟榔西施。槟榔西施，台湾的槟榔西施说是一种文化，那实在是对台湾哦很羞耻的，穿的衣服穿的特别少，到底在卖槟榔还是卖那个身体？那结果台湾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台湾的男众啊，开车经过，有的停下来，有的买槟榔，没有停下来，没有买槟榔，也会行注目礼啊，眼睛去看那个槟榔西施，那是什么？贪心所，不该看而看，对不对？所以哦，不要贪。那如果能够看到这么细节的地方，那我们修行，把心中的那个贪心所，这个好像一条毒蛇，把它抓出来，丢走，不要让它留在心里面，好不好？当然好啦，哦，所以这个我们已经了解了哈。那第二个嗔心所，嗔的时候有没有慈悲心？嗔的时候当然是没有慈悲心啦。嗔的时候，六根对六尘、六识、触、作、意、受、想、思以后，没有起一个善心所的时候，就起这个嗔心所。嗔心所，我对人家好，人家不对我好，也会起嗔心所。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就是师父在骂徒弟、在教徒弟的时候，徒弟也会起恶心所、起嗔啊？我不知道，我被师父骂的时候还没有起过嗔心所。但是好像有弟子们是这样的，对师父起嗔心所。如果弟子有起这种嗔心所的哦，最好改一改啊，多不好，你知道吗？不恭敬师长，以后下贱报，哦，不恭敬师长会没有智慧报，哦，有这种状况哦。那如果恶言相向，那下地狱去了。好，哦，这个《梁王宝忏》里面有说到。没有恭敬师长，甚至批评师长，罪过无量无边啊。好，哦，好，那在什么情况？我们在生活里面碰到什么？网络上聊天室，还是网络里面的信箱？你说了一句话，很多人投诉骂你，对不对？你说一句话，很多人骂你，对方起嗔心所，然后你看到这些网络的信箱里面的电子邮件，你也看了，又起嗔心所。你也跟他开骂，好吗？当然不好。六根、六尘、六识这样起嗔心所不好啊。那有的人，有的女众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看到一只狗就踢过去。好，在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踢狗，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骂人。我看到有一个当妈妈的。哦，到常住去，然后师父教他嘛，训他一顿嘛。那他心情不好，他不能跟师，他跟师父起嗔，然后不能骂师父。出去以后骂他儿子，你看，哎呀，这实在是太惨了，嗔到这种情形啊，哦，不堪教诲。所以我们人应该好好培养，你看心里面有这种嗔，像毒蛇一样的嗔，应该把它抓出来丢出去，不要放在心里面。好不好？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哦。第三个心所是痴心所，痴心所就是不知道因果，不知道四圣谛，不知道有解脱，也不晓得自己在轮回，哦，不晓得善恶，这叫愚痴无明啊。那这种事情看起来好像不知不觉哦。那如果有人哦，拿个念珠来给师父啊，譬如说你拿个念珠来请大势法师加持，师父啊，我这个念珠刚新买的，花10000块买的，你跟我加持一下，让我带起来会平安。你这样算什么？愚痴。念珠拿来我跟你加持，你就会得平安，那没有因果业报了，只有加持就会平安，那你叫愚痴。那假如你念珠拿给我，我这个当师父的跟你加持，我跟你说这样会让你保平安，我也是愚痴，你知道吗？不要师徒两个都一直愚痴，隐瞒隐瞒， 喜欢看入火坑，知道吗？一起牵进去火坑里面，下地狱去了。两个愚痴者牵在一起，所以我们做佛弟子，我们要好好学，不要专做这种愚痴的事情。这个都很小的事情，但是是很维系的，知道吗？曾经有听说过有人去找那个巫师治疗身体的疾病啊，然后连那个蛋里面打破，里面有什么铁丝、头发。说这个巫师会让你治疗你身体的疾病，愚痴、哦、用这种东西来迷惑人，哦，太颠倒了。像这些事情真的要很小心，各有因果业报，身体毕竟无常，会败坏的吧，不要去乱搞乱弄啊。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因果、哦、这个了解四圣谛。那有人他怀孕了以后，他就去找那个医生要堕胎，那医生真的跟他堕胎，那你看哪一个人愚痴？医生也愚痴嘛。这个人怀孕，这个人要去堕胎，这个人也是愚痴。医生跟人家堕胎是杀生，这个人自己堕胎他也是杀生。你看这种世间里面颠颠倒倒都在愚痴里面啊。还有什么？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叫做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有听过这句话吗？你没有听过，现在听到了。为什么这样提醒？从前有一个宰相啊，宰相肚里能撑船，能够做到宰相表示他心量很大，人家可能跟他侮辱跟他诽谤，他都是无所谓，包容一切，叫做所以他能够做宰相，肚里能撑船。好，这个宰相这样的状况之下，他什么事他都会考虑到因果关系，这样做了以后，这个决定下决定的时候，以后会有什么果报，他都可以想得很清楚，所以很多事情他都跟他拒绝，哦，没有跟他同意，没有采纳。那这种人在很多事情别人求情都求不了的时候，这个就像世间里面很多人，他就去求这个宰相的太太啊。然后宰相太太怎么求？拿钱去给这个太太，拿珠宝美玉去给这个太太，好，拿黄金戒指去给这个太太。那这个太太不会想到说那个事情不能做，就看到这些钱，看到珠宝，看到黄金，动心了、啊、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不愿意想到事情的后果。这时候就跟他承诺答应下来，等到这个宰相回来的时候，这个宰相太太就跟宰相说啊，刚今天有谁来呀、啊？哦，谈你什么事情呢、啊？你就照顾他，照顾他，帮忙帮忙他。那个宰相说，怎么可以？那个做了又很多人会受到伤害哦。那很多人他会因为这样而很苦恼。甚至会伤害生命，会破家产，什么一个政策错了以后，提案没有处理好，应该用三公分的铁筋跟他改成两公分的铁筋，那以后大水来的时候就垮了，这个不行，不可以这样做。那个太太就不行啊，我已经收了人家钱啊，你不答应他的话，那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这个宰相就骂这个太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你只看到眼前这些钱财，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它后果如何。宰相还知道因果、哦、女人不知道因果叫做愚痴、哦、所以、哦、我们不要做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我们要做有智慧的佛弟子，像佛陀一样，像阿罗汉一样，像菩萨一样的这种佛弟子、哦、能够看得到未来、哦、这是不做这种愚痴的、哦、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我们当师父的人可不可以送东西给信徒、哦、以前曾经听说有个信徒、哦、拿个念珠来供养师父、哦、那个师父、哦、看到旁边有一个信徒，就把念珠转送给这个信徒。你说这样可不可以？怎么可以？ 这个戒律里面有规定的，出家众不可以把这些东西送给信徒了。出家众把这个东西送给信徒啊，那你在巴结信徒、笼络信徒，信徒来三宝门中要供养止苦，结果你让他了福，而且在宠信徒，让信徒他本来要布施，现在不要布施，他不是了福报，而且以后不会布施了吗？这个师父还得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布施的信徒以后他也不要布施，我布施给你，你拿去给别人，那我还要布施做什么？所以这个师父是不是痴？这种师父是愚痴的，看不到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当出家众的人，我们不要做这种愚痴事情。好，那我们做在家居士的，我们做在家居士也不要收师父们出家人的东西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哦，我们要坚持原则。师父你不要说不好意思说啊，师父送我很高兴，我全部给你拿给你收，你不仅了福，还好你没有偷到了哈，你不仅了福，而且你会造成那个师父很宠你，他以后以为只有你就可以了，这样不行了。而且其他人的，如果是其他人送给师父的供养师父的，你跟他说，那其他人不是很伤心吗？你这种事情要很小心，不懂这个的话那就愚痴。而且在戒律里面，比丘你是不可以把东西送给信徒的，那叫污他家行恶行啊，这事情要很小心啊哈。好，贪嗔痴慢疑的慢，好，当然这个慢是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而看不起别人，那叫慢。那有一种情形是看不起别人，看不起自己了，会有这种情形哦。所以在慢里面还分成七种慢呢，哦，非常微细的。好，第一种慢有两种状况，一个是他比我差，他没有那么好，我真的是比他好，譬如说我的佛学比他好，我的长相比他好，我的家族比他富有，我的年纪比他轻，身体比较健康，好，那我的道德我的持戒比他好，确实是这样，但是因为这样而看不起对方，那个就叫做慢。哦，这样的慢也不好，这样慢也不会解脱的哦，而且从这个小慢以后会变大慢哦，问你你就会造业哦，那这个很危险哦。好，这个在当时里面呢，释迦祖里面他们曾经要跟佛陀出家的时候，哦，这个时候，优婆离尊者他很伤心啊，王公贵族佛陀度啊，但是我这个奴隶仆人只能在一边啊，所以优婆离他就很伤心。后来在种种的因缘之下，佛陀先度他啦，度他以后出家，先比丘里面先出家者排在前面，后出家者要恭敬先出家的啊。那比丘尼是另外比丘尼的尼众团，比丘尼不能跟比丘尼是排在一起的。好，我们受比丘戒完以后，在长老比丘尼100岁的比丘尼都要来恭敬礼拜刚受戒的比丘啊，这是佛陀亲口所交代的。好，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交代，所以比丘尼是没有在跟比丘哦平起平坐的。那比丘里面是照戒大而分，没有照你正果，也不是照你的佛学了解程度，哦，是照戒大，先受戒就在前面，后受戒要恭敬这个先受戒的比丘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优婆离他先受戒啦。那这些释迦族的王公贵族，他们受到佛陀的交代，隔几天再过来出家，一看到优婆离已经出家了，受戒了。佛陀教他们，你们要出家要先跟这个优婆离顶礼啊，跟这个老戒顶礼，大家拜不下去，为什么？慢心，他们还抱着在家的身份来看待优婆离，以为优婆离是个仆人，是个佣人，是个奴才，那我们是他的主人。出家里面有没有分这个？出家里面大家比丘们只有照戒大，没有分这些的，出家法里面是平等的， 那一切照佛陀所交代的这样来起行来做。但是大家放不下过去种种啊，所以佛陀叫他们要放下过去你们的身份，他的身份，现在出家里面就照次序吧。好，佛陀的忠告、劝告、提醒，后来这些释迦族的终于看清楚了，了解说要修行就是要完全能够破除自我的慢心，所以佛陀的慈悲也是要让他们真的去跟优婆离顺者顶礼，愿意做这个动作，表示我心中是恭敬对方的，不再轻慢对方。所以这个释迦族他们真的跟优婆离顺者顶礼，顶礼的心中的骄慢心通通舍了，所以他们后来修行都证阿罗汉了。你看这个重要性哦，所以我们如果当师父的啊，要很注意啊，徒弟的慢心起来哈，你要降服他，你不要让他的慢心越来越增长，还给他封个什么官位王，不是王位啊，什么官位，你给他做大，哦，你给他做大，增长他的慢心，害死他，就当师父要点智慧。你给他做什么秘书、书记、监医院、总监医院，什么什么什么又什么的，当住持、让他做一大堆这些大名相、知客，哇，都是这种大执事，要害死他。然后依执事来分，错啦，佛制里面只有一戒啦，连阿罗汉的排序都没有用阿罗汉排序，是用戒大排序啊，何况是世间的这些监院知客、住持、都院，这些不是依这个，在出家法里面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做个出家人要先把这些弄清楚，才不会到最后枉为佛陀一片苦心安排啊！修行要先破除这个慢心。好，当了解到这个以后，你就了解到佛陀的慈悲啊，处处为我们弟子们着想啊，这是对比我差的人，我虽然比他好，但是我不可以看不起他，要恭敬他。那第二个是跟我一样好的人，不管学识、能力、戒大、修行，我都一样的恭敬他。但是慢心的人呢，认为你跟我一样的修得一样好，这样我才不甩你呢，这个叫做慢心，这个是一般的慢而已哦。所以曾经我们在以前念书的时候，曾经念到一句话叫做文人相轻啊，文人跟文人之间是互相轻视的。我们僧众会不会有一种情形，就是僧众也是轻视僧众，尼众比丘尼也轻视比丘尼，会不会这样？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去比丘们自己去了解自己的内心，会不会有这种轻慢心？如果有的话，应当好好修，好好忏悔，好好改过来。那在社会上里面当然也有啊。你看，如果俊男美女，俊男跟俊男也是轻视的，慢心嘛，认为自己你跟我一样而已吗？那美女也是轻视美女嘛，那教授跟教授之间也是轻视嘛，这都是慢嘛，他一样平等的那种职位，轻慢对方啊。文人相亲，在任何一个众生里面都有这种慢心，互相轻视啊，所以这个要破除，要修恭敬，把这种慢心去除掉。你心中有这个慢，你又会造业的，开始口业，这个甚至生业杀害对方，就没完没了。好，第二种慢叫过慢。过慢是什么情形？他比我行的人，我认为他跟我一样，他比我，比如他的戒大比我高，那认为他跟我一样高而已，那就是过慢。他的学识比我好，认为跟我一样而已，那叫做过慢。曾经我也听过一个这种情形哦，有一个人他的佛法的理解还没有大师是这样，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他就讲说那个跟我一样而已。那我只有笑一笑了，我们很多事情碰到什么境界笑一笑就好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个人造业个人当啊， 个人去承受啊。我们不要起恶心，不要起不善心所，去跟他加到他的身上，让他受苦啊。众生已经很苦恼了，不要再增加他的苦恼，对不对？哦，那笑笑就好了，没事啊。那这种人，我们只有悲悯他，我们还是一样保持一份的谦虚恭敬。这是比我行的人，我认为他比我，他跟我一样，这是一种过慢。那另外一种人是比我，跟我一样的人，我认为我比他行。他跟我同样受戒的，好，那我认为我比他行。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会这样哦。好，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春秋的时候有一个廉颇跟蔺相如。廉颇是武官，是将；蔺相如是相，是文相。那文相武将，照说是平等的，对不对？皇帝在那个文的这边，因为文是属内嘛，武是属外的。那皇帝很多事情都跟这个文相一起讨论嘛，很多事情都听他的意见。那武将偶尔才会去见到皇帝，所以这个武将廉颇啊，觉得我出将在外面受很多辛苦，跟敌人打仗，保卫国家，付出那么多，你皇帝特别去信任这个宰相，对我好像没有特别重视，所以这个武将廉颇就很不高兴，然后就不甩这个文相。好，那文相毕竟宰相的肚里能撑船啊，他也没有对他怎么样啊。但是廉颇已经是过慢了，认为两个一样平等，认为这时候他认为我比他行，这个叫做过慢。后来宰相肚里能撑船，终于感动这个廉颇武将啊。后来廉颇武将就背负那个荆啊，负荆请罪啊，对不对？我们在中国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公案，你看在提醒我们不要这种过慢啊。再来有第三种叫做慢过慢，就比过慢还慢的这种情形是什么？比我行的人，我认为他比我差，这是一种情形啊。那这种像夜郎自大的人，像夜郎自大这种人，我们的国土比人家小，然后看到人家国土比较大，我们认为我比你大，这夜郎国就这样嘛，对不对？我们以前讲那个佛教的宇宙观里面举例的夜郎自大，认为自己的国土比汉朝还大，哦，这个是慢过慢。那我们的能力没有人家好，我们自己心里面想，口说出来，那行动里面说我就比你行，这个叫做慢过慢，那这种已经是很惨了啦。这种那么惨的这种心跟行为啊，实在是无可救药。但是佛陀的悲悯啊，把它说出来，让我们能看到内心的这种毒蛇，要把它抓出来，丢到外面去，不要让它放在心里面。这种像毒蛇一样的这种不善心所、烦恼心所，以后的罪过多大，太大太大了。所以佛陀要提醒我们。好，那在佛法里面的戒法里面，比丘尼要恭敬比丘啊。如果比丘尼认为比丘没什么了不起，也是比我差啦，这个叫什么？慢过慢啊。然后不遵守佛陀的戒法，不遵守佛陀的教戒，认为自己了不起，你们跟我一样，那个叫做过慢。然后认为你们也没有我行，那叫慢过慢。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有这个的话，要赶快把这种烦恼像毒蛇一样的烦恼把它舍弃掉啊！要培养谦虚恭敬啊！那我所知道的比丘在面对这种比丘尼的时候啊，宰相肚里能撑船，佛陀度量大，包容他，慈悲他，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好，如果我跟他一般计较，我就像他一样啦。所以我看到很多比丘都是漠然以对，不是怕他， 是学佛陀的过去是当弟子，这种比我差的人我还跟他一般计较，如果胜他的话胜之不武，那原谅他，慈悲他，包容他，免得他造更多的业、哦、所以我们比丘应当学。好，这是慢过慢。第四个是我慢、哦、这我慢在平常里面是认为五蕴当中的我为我，那在这个我当中认为自己最大最了不起，这个叫做我慢、哦在五蕴当中的我，这个是什么状况？你让开这个路，此山为我开、哦、此路为我开，此山为我平，这个我要先用，这个我慢。那厕所十个人在排队，我要先 闯到前面去用、哦、吃饭我要闯在前面，我慢，认为自己了不起、哦、这个。那比较严重的，你有看到我们以前小时候看的电视里面啊，那个武侠剧里面有哈桑家端啊，讲说顺我者胜，逆我者亡，那是什么？我慢，我最大，还得了？这种人不晓得会死在哪里啊，真惨。所以你看到我们有没有这种问题，然后你会看到众生里面也都是这种问题的、哦、这种我慢。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我慢这种烦恼把它丢到外面去，不要让它放在心里面了、哦、第五种是增上慢。增上慢是我们在 佛教跟其他外道里面都会产生的增上慢，它是像什么？有德的人他认为自己还比如说有四禅了，他认为已经证到四果阿罗汉，那叫增上慢。这种增上慢的人，他如果没有经过善知识的点化提醒的话，他永远会受很多苦的。在佛门里面，就是有一个是已经证到得到四禅的比丘，他这个时候以为是四果阿罗汉，所以他增上慢的时候，他还不晓得。当他这种状况之下，他跟人家讲：“我证到四果阿罗汉了。”所以当他临命终的时候，他现以中阴身，他想说阿罗汉怎么还有中阴身，这时候他对佛陀增上慢的之下，他对佛陀的信心没有了，起一个不善心所，起一个不善心所又去毁谤、哦、说佛陀打妄语，这时候他的不善心所起来以后，邪见升起，愚痴心无明升起，这时候他现起的地狱的中阴身相，咚下地狱去了。你看增上慢多不好、哦、所以各位我们要谦虚一点，如实知我们到底修到什么程度，如果不晓得的话要请教三知识啊、哦、有的人他在佛学院里面教佛法课程，教佛学课程，认为自己的佛学已经很了解很深入了，就增上慢其他人、这个也是增上慢的，没有那么好啦。佛法只有佛陀，属于佛陀的解脱法是属于佛跟阿罗汉的，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法，因为我们还没有亲证阿罗汉，也还没有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都不能说我有法。我们所说的，你现在所听到大士法师所说的这些法，都是佛从佛陀那边来的。所以书籍里面你看到的书籍里面，那可以说是大士法师的吗？没有。即使你看到的 CD DVD 这些也都不是我的，这是属于佛陀的。所以我在这边所讲的法，如果离开佛陀说的一句，我应当忏悔。那谁都可以把这些法拿出去 copy， 拿出去流传、哦、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不能说这是我的东西。没有，佛法里面只有佛的东西，没有我的东西，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如果把它据为己有的话，那你就偷盗佛法了。佛法不可偷盗，佛法应该广为流传、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哦、好，那第六个慢是卑劣慢。卑劣慢有一种认为自己很不行， 一种是我一部分少部分不行，哦，那这种不行也会认为慢了。那有的人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那就是被认慢了。有的人被骂以后，六根接触六尘，被骂以后，他觉得啊，我这种人也是没有用啦。结果呢，你看有些学生，他在被认慢之下，他去跳楼自杀。那现在很多人失业，认为自己没有谋生能力，对不起别人，他也被认慢，去上吊了，自杀而死。你看像这种情形，那是被认慢。我们要不要让这种被认慢留在心中？不要，把这种像毒蛇一样的被认慢把它丢出去，不要让它留在心中，造成我们的负担，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从因果里面建立我们的政治正见，什么因得什么果，让我们培养善因得善果，解脱因得解脱果，成佛的因得成佛的果，不要让这些卑劣慢，哦，种种的慢，在心中里面造成罪过，以后要受苦受连连，哦。第七个是邪慢，邪慢是属于外道的，没有德认为有德，没有政治正见认为自己的知见是最好的，哦，这个是外道里面的邪慢。那这个像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叫火种居士的，他有一次见到马胜比丘，他见到马胜比丘，看他的威仪很好，就跟马胜比丘说：“哎，你的师父是谁啊？教你什么啊？”马胜比丘说：“我的师父是世尊啊，如来应供正遍知啊，他教我们一切法无我，啊，色受想行识当中都没有自我。”这个火种居士一听，你讲错了吧？还是你学错了？世尊不当如是说。那如果世尊这样讲的话，我明天就可以跟他论法。然后当他回去以后，他就把他所有弟子们都找过来跟大家讲，我明天要去跟曲坛，哦，跟如来论法，我会把佛陀的那个所说的法，把它就像他是他的观念就像一束那个杂草，把它抓住以后，镰刀会把他的观念从跟他砍掉。狂妄，对，当然狂妄。邪慢，认为自己没有德，认为自己有德，自己还不晓得。这个时候隔天他去见佛陀的时候，他问佛陀：“你是不是这样讲啊？色受想行识当中无我啊？”“对，我真的是这样讲，我也这样教弟子。”那这个火种居士就说：“那你怎么这样说？”那佛陀跟火种居士讲说：“你要论的话，你先论你的宗旨。”好，火种居士就跟他客气一套，然后佛陀就跟他比喻形容。好，那个两个在论的时候，火种居士当然讲：“世间一切就像一切法，就像大地一样，从大地生长出来。从大地生长出来的这一切法，都是因为我而生的。”那我在色受想行识当中，好，那佛陀就跟他讲：“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我问你哦，什么叫做自我？我就是能够主宰叫自我嘛，对不对？我们这样想一下，能够主宰的才叫自我，不能主宰的是不是自我？当然不是。”那佛陀这样跟他讲这件事情以后，佛陀问他：“你隔壁邻居的，好，我们这样，佛陀的经文里面不是这样讲，但是佛陀的意思就是，如果邻居的孩子做错事情，你能不能跟他处罚？当然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因为他不是我的孩子。所以别人的孩子你不能跟他做主，他不是你的孩子嘛。这个定义很清楚。如果你的孩子做错事情，你跟他处罚，那是因为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做好做对事情，你跟他赞叹肯定赏识他，为什么？因为那是你的孩子，你可以做主。好，能够做主的才是你的孩子，才是你的，不能做主就不是你的。好，这个确定了。佛陀问这个火种居士：“你的身体能做主吗？”火种居士经过一阵的挣扎，后来金刚神要打死他，后来他终于承认身体不能做主，所以身体是无我的。你的受想行识能做主吗？也不能做主，所以受想行识也是无我的。色受想行识当中都没有自我，都是无我的。 这个火种就是本来是邪慢哦，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是最正确、最好的、最对的，这下子被佛陀所破除了，不再起邪慢了。他这个时候做佛的弟子，做佛的弟子以后，他得法眼净了。哦，这个地方，后来当然破除他的邪慢以后，在未来是释迦佛，他现在灭度以后，到56亿7000万年以后，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他会生在弥勒佛的时代。然后出家证阿罗汉，是这个火种居士。所以我们平常里面不要邪慢，没有德就承认没有德，要赶快学赶快修，所以要把心中的这个慢的毒蛇把它拿出来丢到外面去。 好，这是我们讲那个慢里面有慢过慢、慢过慢、增上慢、我慢跟卑劣慢，还有邪慢。好，这五个贪嗔痴慢里面的前面四个，包括疑。疑是什么？疑是不信三宝，怀疑因果啊。对四圣谛有吗？这个疑会障碍住我们追求修行解脱，会让我们起邪见呢。这个疑是非常非常不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像烦恼一样的，这个烦恼应该把它丢出去，不要让它停留在心中。那要怎么学？我们下面的苦集灭道跟四圣谛跟缘起法，你确定以后，这些通通可以破除。好，那在第六个不正见，不正见就是观念执见是不对的，它不正的，它是从颠倒里面升起的。颠倒是什么？好，先把这些稍微说一下，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说。颠倒有什么东西？就是无常，说是常，色受想行识是无常的，认为它是常恒的；色受想行识是苦的，认为它是快乐的；色受想行识是不清净的，认为它是清净的。认为色受想行识是没有自我的，认为有自我，这叫做无常即常，以苦为乐，以无我为我，以不净为净，这四种颠倒。在这四种颠倒之下，不正见起了五种的这种邪不正确的自见啊，哪五种？一个是身见，第二个是边见，一个是邪见，一个是接近取见，一个是见取见，这五种，在这五种当中，是我们要极为先破除的。那什么是身见？身见就是以色为我，刚刚讲那个火种居士，他认为色是我，感受也是我，快乐是我，痛苦也是我，不苦不乐也是我，那在这个起响应为我，我想你，这个想是我，或者我爱你，这个爱是我，或者意志力能够做什么事，这个是我，意志就是我，或者心就是我，色受想行识当中认为有一个我，那有我就有身体，有这个东西哦。这个是我们平常的状况这个好不好？这个不好，这个会为自我我去跟他争斗了。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国，我的家，这是我的团体，为这个而争斗，这是我的什么？然后这个身体不能耳朵，这是我的身体不能，我的耳朵不能听到一点不合意的声音，这个是身见以后产生的后果。这个是隐藏在平常的这种知见里面的一种错误的很不好的一种状况。那在大家你如果稍微了解的话，你就会注意到这个如果有我的人，抱着这个自我的人很容易跟人家对立的，会有什么？会有二元对立。以前跟大家讲的，你是蓝的还是绿的？你如果是蓝的绿的，你的说是蓝的，我是绿的，这是都自我的现象出现了。你是一号还是二号？你说一号，我是二号，那我们两个又对立。所以以前跟他讲，不是一号也不是二号，是佛号，对不对？那也不是蓝也不是绿，是金色的，是成佛的金色身，这不是多好吗？破除自我，那是最愉快最快乐的解脱自在。那一切的烦恼要先从身见先破起，怎么破？从缘起法下手， 这个以后我们还会慢慢讲。好，那以四大我们已经知道了，地水火风为自我，以五蕴色受想行识当中为自我，在这当中只有一个实在的自我恋恋不舍，所以近未来际都是这个被这个自我的假象所拖着走啊，这是我们要先破除的。不过我们先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先让自己看着把这个也是像毒蛇一样的身见我见把它拿出来丢到外面去，然后自己在无我当中先得自在，不会跟人家起贪嗔痴。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讲到这边，下次再见。